最近两天，市场接连传来多条重大消息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近期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集体下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。目前在售大额存单期限普遍缩短至三年期以内，利率集中于 1.20% 至 1.55% 区间。此外，有部分银行标注在售的三年期大额存单也处于售罄状态。对于剩下的三年期存单，现在各大行都在想方设法抬高门槛。12月3号，工行决定把大额存单的门槛抬高到100万，而利率只有 1.55%， 跟普通的三年期定存是一样的。高门槛、低利率仿佛是一次暗戳戳的劝退，意思就是普通人就别存了，现在银行根本不想要你们的长期存款。原因很简单，长期限的存款意味着利率被长期锁定，即成本被锁定，说明银行预期存款利率未来几年是不断走低的，不愿意为高利率兜底。比如目前国有大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不足 1%， 现在只有 0.95% 了，而且明年大概率是要降息的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国内利息长期将无限趋于零利率，这是宏观大势，无法规避，也无可避免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银行手里的长期存单在不断降息后就会成为银行巨大的高息负债，对银行来说这就成了个赔本买卖。我们知道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存款与贷款的利息差，比如你存100块到银行，银行给你2块钱利息，然后再把你的100块借给别人，收3块钱利息，这一块钱差价就是银行的利润。这2%存款利息与3%贷款利息的差额就叫净息差。虽然准确来说净息差不是这么算的，但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去理解。考虑到银行有自己的运营成本，比如人员工资、房租水电、广告投放等，所以这一块钱并非最终利润。如果净息差无法覆盖成本，就会导致亏损。国际上以 1.8% 作为银行的安全警戒线，即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的差额必须大于 1.8% 才行。而国内现在是多少呢？目前 LPR 贷款利率是 3% 至 3.5%， 存款利率为 1.5% 至 2%。 根据2025年三季度数据显示，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在 1.42% 附近，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了，随时都有整体大幅亏本的可能。银行亏本可不得了，可能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银行就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降低存款利率。直到今天，大额存款也被锤了。那么锤完大额存单后，银行的风险就会解除吗？答案是并不会，原因有以下几点。一、利息差依然偏低，尚未达到安全线。二、市场真实贷款不足，银行收入有限。三、大量隐形坏账未暴露。第一和第二条很好理解，第三条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买过房的都懂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进入了资金极度紧绷的状态，尤其早些年用经营贷替换房贷的，他们根本无力支付本息。按理来说，常规处理方法是收回房产进行法拍，银行自认亏损，但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，银行现在的普遍做法是搁置。比如银行明知道很多人没有偿还能力，以后也不会有了，但还是会和他们继续商量，让他们暂缓几个月，或者每月只还一点点利息即可，只要不主动断供，其他都好说。这种情况非常普遍，具体数字不可考，但银行会这么做可并非出于善意，而是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原因，不能把坏账暴露出来。所以银行真实的坏账率一直是一个问号，未来如何也是个问号。有趣的是，当年日本的银行业在低利率环境下净息差长期只有 0.5% 左右，那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点。一是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赚手续费，说白了就是疯狂推理财产品。二是去海外找高息资产。日本三大银行的海外贷款占比都在 35% 至 40% 左右，三菱日联的海外净利息收入占比甚至超过 90%。未来国内的银行可能也会走这条路。去年中行的海外资产占比约 22.5%， 境外利润贡献超过 26%， 境外商行利润增速 14.75%， 而境内利润反而下降了近 6%， 趋势已经很明显了。而对于储户来说，选择只会越来越少。 特别是手里还有些钱的中产家庭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按储蓄目前这样的情况，这些钱会去哪儿呢？最近以来，其实大致就三个方向：买黄金、买房子、入股市。但是现在，房子迟迟无法触底，之前是阴跌，进入十月后，则开始加速下跌了。黄金呢，价格是涨了，但基本已经变成了高风险、高波动资产，整天涨涨跌跌，波动率越来越大。仔细想想，老百姓的钱是没地方去了，结果只剩下了股票。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刻意在赶着居民储蓄搬家，转向股市等权益类市场。但是对于普通人，有几个人进入股市后是能脱离韭菜本质的呢？再看一眼全球国债收益率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，中国已经比日本还低了。而在此之前，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迟迟拉不起来，近期算是创了新高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代表什么呢？用简单的方式去理解，就是长期的无风险收益率。这个收益率如果走高，意味着国债价格下跌，大家在抛售，说明长期国债并不是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，钱有更好的地方去，比如股市，比如创业，比如一些风险资产，代表一种比较好的增长或者说通胀预期。这个数值如果走低，意味着国债价格在涨，大家都在买，买这种长期无风险产品，价格涨就会导致收益率下降，而这背后的信号就是钱没有更好的地方去，大家不怎么愿意冒险，觉得即便是十年有这么点收益也就够了。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通缩压力会比较大，比如虽然央行一直在放水，机构一拿到这些钱就直接梭哈进了国债，把国债价格打上去，收益率就下来了。但关键在于信号，为什么这么多资金要直接梭哈国债？语言可以撒谎，但资金不会。这个结果是大机构用脚投票带出来的。说白了，针对目前这种低利率、低收益率的情况，大家都没想到，也都没经历过。人们熟悉的剧本是长达几十年的高增长，哪知道通缩是什么？从决策层到企业，再到居民家庭，都是如此。过去两年，包括几个特别大的官方媒体平台以及众多地方平台，都在非常努力地让大家对楼市乐观，对买房这件事乐观。如果几年前确实乐观并且采取了行动，这会儿可能已经亏没了十年二十年的打工所得。强行被乐观并付诸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但这个代价大概率是自己承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对政策趋媚，不要轻信任何宏大的叙事，要多找确定性更强的事情和机会，就是眼前就能看到的，能清清楚楚的。让我们把视线转到海外。12月3日晚间，美国这边公布了 ADP 小非农，就业人数意外爆冷，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减少 3.2 万人。这与上月 4.7 万新增岗位形成鲜明对比，也远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4万人增幅。从规模看，员工数量在50人及以上的大型企业整体实现了9万人的净增就业岗位，但员工少于50人的小企业则减少了12万个岗位，其中员工在20至49人之间的企业就流失了 7.4 万个岗位，整体跌幅创下自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。背后主要原因为私营部门连续多周净裁员，尤其专业服务、信息技术等行业岗位流失严重，薪资增速同步放缓，在职者薪资同比增幅持平于 4.5%， 跳槽者涨幅降至 6.7%， 反映企业用工需求收缩。这数据瞬间点燃市场对美联储12月降息的压注，黄金有色期货应声狂飙，沪铜甚至历史性突破9万元每吨大关。毕竟大非农在12月议息会议后，就业方面美联储只能看小非农。另一方面，川普明确放出消息，提名凯文·哈塞特接棒鲍威尔。凯文·哈塞特在降息上的立场与白宫的政策取向如出一辙，若其上任，可能加速降息进程。所以有多家投行预测2026年美国将会降息至少两次。川普的目的也很明确，无论鲍威尔降不降息，明年一定会选个愿意降息的人上去当美联储主席。当然，市场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，就像美联储降息之前会不断发出微小的信号，直到最后一刻市场完全消化。现在川普就是在制造这种预期，把美联储主席候选人这件事包装成一个市场已经听过、已经接受的事实，先让人听到，再让人习惯，最后让大家都认为这是市场共识， 川普之所以选择本周这个时间放风，也是有所考量的，因为下周美联储很可能会采用鹰式降息，他需要对冲一下。而从今天起，市场要考虑一个更鸽派、更政治化、更接近白宫风格的美联储，这让华尔街非常忧虑。他们不是害怕哈塞特，他们害怕的是白宫直接接管货币政策。接下来，虽然美联储12月降息概率较大，但即便美联储在12月降息，中国本月降息的概率依然不高。最近央行在3季度货币政策报告里重新多次提及了跨周期，这个消失了几个季度的词汇再次出现。所谓跨周期，就是货币政策变得审慎的含义，这意味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微调。2025年即将过去，到目前为止中国只降息了一次，降准了一次，跨周期重出江湖，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在降准降息上会比较审慎。如果一定要在降准降息中选一个出台，那么中国央行应该更倾向于降准。